维新先生在现场是吧？哎，苏，哎哎，听听苏维新，台湾好声音。嗯
啊，大春兄啊，
你怎么又来了？
上回您说了，您希望我在现场多出现，我老把这句话搁心里头。今天中午忙完了，忙不迭的就过来了。在这希望
我刚刚看了你在门口吃便当，好可怜。
对对对对，
啊，还好便当还蛮丰富的，而且吃很久。嗯，是吧？哎，这那今天为我们带来哪一些题目？我看看，好像又有植入的啊。
对，今天秋天又到了嘛。
嗯，
当然，秋风起。
对了，
不是有纯露之思了。
嗯，
秋风起了，有展望，可观的展望也出现了。
哎，每年春季秋季好快啊！啊，
哎，真的还真的也是。
春季才好像一眨眼之前刚刚说完春季。现在秋季展望系列演讲本周开始了，第一场在本周五10月11号晚上，由振兴医院心脏医学中心的赫赫有名的魏征主任来讲心有千千结，这个结是
在劫难逃的
结。诶，为什么会有是讲心脏病是吧？
对，他讲心脏相关的知识啊，我相信就像大春兄说的，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过魏征医师了。
是。
在台湾的心脏外科，无论是心脏移植也好，人工心脏也好，所有相关的这些心脏医学的状况呢，他都是几乎是首屈一指的啊，很精彩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八场演讲的主轴是身体与生命。
嗯哼。
心脏、肝脏、肠胃。
是。
血液肿瘤。另外我们把麻醉带进来了，我一直很好奇麻醉是怎么做到的。
那要问侯文勇。
哎呦，我找的是孙维仁，
嗯，
跟我名字就差一个字，在台大医院的麻醉。
你这也要植入我
了。哎，对，但是很好，因为他是本身是做疼痛科的，
嗯，
所以他会讲麻醉，也会讲疼痛，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还有营养，
嗯，
跟妇产，
啊。
妇产
还有妇产，
对妇产，因为我觉得妇产，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这些资深，那请的都是资深医生，但是有年轻的，年轻极端杰出的哈。
是，
那我希望资深医生能谈一谈内外妇儿四大皆空，加上急诊。
嗯哼，
台湾人，
你再讲一遍，内外科、妇科、儿
科，
嗯，
他们讲四大皆空是说接班人都没了，
对了，都去整容了，
医美、
整形、
医美、皮肤科，
是是是，
对，然后再加急诊也没有了，
急诊也没有，
急诊也快没有了，因为压力大，所以呢。那我希望这些资深的医生除了讲这个专业的无论心肝脾肺之外呢，
嗯，
能够提一下未来台湾的医学到底要怎么办。
是，
我觉得是难得的机会。
等一下，可是这个秋季展望系列过去我们听过，比如说天文学的、物理学的，
嗯
啊，可是还有什么生命跟自然跟环境的，嗯，
对，
这一次是整个这个系列都是针对的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疾病医疗。
对，但是我就是很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养生保健的系列，
嗯，
倒不是过来让大家看的只是谈保健的，而真的谈医学新知。
嗯，
比如我很希望知道，哎，以前很好玩，心脏外科的手术成了心脏内科的手术了，然后我们叫气球啊，或者是装支架什么的，
是
成了内科的了。就是很多新的技巧出现了以后，人们对医学医生跟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也不一样了。
嗯，
很多时候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跟外科医疗手术的发展，
嗯，
我们对整个人体的了解也不一样。我就希望看科学的这一块，
嗯，
而不是说你到诊望门口就开始抽号码准备挂号，
是，或者是听演讲听到后来一句我说我最近
对不对，
有点，
我就让大家不要这个样子，只是就把它当做医学的专业来。这是为什么？像我们请到了几位，无论你说像魏征医师也好，妇产科已经退休了，但是赫赫有名的谢丰洲医师啊，
是，
那然后肝脏就是台湾肝脏移植的也是首屈一指的陈兆龙医师，
嗯，
南台湾高雄长庚的院长陈兆龙院长，
嗯，
那肠胃科很有意思，我们请台中荣总的张继森医师啊，
张继森，
当时我们前几个礼拜不知道跟大春兄说了没有，
是
我们作为博物馆的人，我们看到报上写台湾有最严格的酒测标准，
嗯，
那我说吃碗姜母鸭喝碗烧酒鸡都会超标，
是
这句话是真是假？做实验，
嗯哼，
我们就真的在观众五点钟离场之后，
嗯，
门拉下来了，自己搞了一锅姜母鸭，搞了一锅烧酒鸡，
嗯，
弄了一打啤酒，两瓶白酒，把馆里面同仁找齐了，
嗯，啊，
再找俩警察，
啊，
带着那个测呼吸的，
啊，
然后再
警察也喝吗？
警察不喝，警察就在旁边，
那多难过啊！你不是膈应人家吗？
哎，警察也在，然后呢，医师也在，就是张医师
啊，
很有趣。我们那天对馆内同仁啊，
嗯，
就从医学的角度跟法律 警察抓人的角度来讲酒测的这个问题。
等一下，你说五点钟是管下班以后，
管下班以后，
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你们也吃也喝，那
我们这样讲，做实验，
实验
对。
那么接着晚上七点演讲，
啊，没有演讲，还没演讲。
好，那么这个实验内容如何？
是真的是看一下哈，每个人人体的酒精耐受度怎么样，检验到底姜母鸭、烧酒鸡吃了会不会超标？
是
我吃了三碗，
你吃了三碗姜母鸭，
吃了三碗姜母鸭，然后吃到脸都发红了，然后有点微醺的感觉，
是
去吹气一量，0.08，
这个在路上不会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同仁们看喝了一小杯、两小杯啤酒去量，那你得隔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量。因为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先吃点菜是不是比较不容易醉？
这个也做了实验，
也做了，我们也弄点小菜。答案对，那个菜可以隔绝，不要让那个酒精太快被吸收。第二个问题是，喝酒之后多久时间酒精在血液里面会达到峰值？达到
最高，一个小时。
哎，你被抓过，
我抓多了是吧？啊，
的确是一个
小时。你看我驾照只剩下六分之一了，
都给扣光了啊。那。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说那就喝完吃完以后一个小时之内不要上路嘛？那警察说不是，因为你一边吃一边喝，所以你吃完的时候几乎就已经达到了高峰了。
哦，
然后很有意思的，
所以不是说吃完以后等，你上要等待再久也没用，对不对？
没有，对，因为你一边吃一边喝，所以等到你吃完以后，身体那个酒精已经进入血液里面去了。不过我们买了两台设备，
是
一台是我们自己买，一台是8万块钱的。测酒精的吹气的
啊，
另外一台是22万的测酒精吹气的
啊，
这两个的差别是22万，8万块钱的，你要是吃任何东西，只要超标它就超标。22万的可以测出来你是不是吃这种姜母鸭、烧酒鸡的，它会告诉你说口腔酒精。
哦，
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但是我去显示，它就显示口腔酒精。那这就是不罚的。
哦，
那当然你下过你就
说，那可是警察到底会用八万？他一定用八万的嘛。他用22万，成本又高，对不对？他拿到的那个回收又少。
哎，对啊，22万有些人罚不着，8万的话都罚得着。
我告诉你，你下一回跟警察一说，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22万的机器，那有了我们警察混什么呢？
我问了警察了，他们现在逐渐改成22万的，逐渐
听到的。
对对，我再跟你讲，很好玩哈，就说，然后我们的同仁，哎，好高兴，那天晚上来了好多人，为什么？你第一个，你喝酒就是做实验，第二个，你买酒是实验材料，
是，这都可以报账，
对，
而且也不会被那个立法院搞，对不对？
哎，不，
不会纠举，
然后
确实是实验，
真的是。然后像我们副馆长，酒量好的话，我们请他喝白酒，还真的，你可以计算的出来，你喝几杯白酒以后，血液浓度会达到多少，所以是科学上可以算得出来的。然后呢，你可以知道，每个人就会知道自己酒精耐受度。有多少了？喝混酒会不会容易醉啊？什么的？
你们连这个都做了？
哎，对啊，就只有
这个实验做的太圆满了
啊，太丰富了。然后我们张继森医师呢，就在那边跟大家讲：哎，大春兄，这是我觉得我们的媒体记者其实真的要好好做功课。从头到尾，我看了媒体上面讲姜母鸭、烧酒鸡吃了就超标。但是没有人说为什么你光靠了呼气就知道血液里面酒精的浓度是多少？这个科学联系是在哪里？
是，
我就问医师，医师三两句话就很简单了。
怎么说？
他说在肺里面有很多肺泡，肺泡表面布满了微血管，
是，
那就是空气跟血液里面酒精交换的地方。所以你一呼气，从肺里面气直接出来，马上会知道那个血液微血管里面的血液酒精成分是多少。这就是科学知识嘛。那我真的会希望我们媒体除了在传播这些比较骇人听闻的这些，另外也把科学知识顺便教出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好玩的是说，等到我们医师讲完了，哎，好高兴，大家都有收获，请他拿碗姜母鸭也坐下来吃哈。
请那警察，
然后请警察上台讲，请巡官上台讲
啊。
结果呢，巡官讲完也讲得很精彩，我就问他说：“你抓过最高酒精浓度的是多少？”他说1.05。
哦，
1.05。我说1.05那是什么样的症状？
嗯，
他就说不用什么症状了。那人骑的摩托车，骑到红灯前面停下来，趴着就睡着，我听得很好笑。然后这个时候呢，张医师举手了，大伙儿就想说：“哎呦，张医师，这么厉害的肝胆肠胃科的主任，
他说问这个你把我叫醒，
问这个警察巡官一定问出非常不得了的有学问的问题，大家很注意张医师问什么问题。张医师举手说：‘哎，请问你们警察每天几点钟出来抓人？’ 然后大家轰然大笑
闭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这所以我们这次肠胃这部分呢，也找了张医师请他过来讲。那另外还有营养的复产什么，我都觉得会很精彩。而且我们这次真的还有好多遗珠之憾。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这个系列《身体与生命》的时候，哎，我旁边这些助理，旁边这些同学啊，什么老师什么的，都把他们需要去挂号的诊别都提供给我。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比如说眼睛，我现在老觉得。眼睛看出去影像开始变模糊了。
会吗？
会。大春兄你在哪儿啊，你就是会呵呵比较模糊了。所以而且我一直觉得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学对象。
是。
眼睛。那另外还有别的好多科别我都希望能够讲。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自己了解身体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如果这一系列做得好的话我们再做。
这一系列现在是从秋季的话就是本周五10月11号开始。
对对对。
但还是在台大应用力学中心的演讲厅。
对。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
7点到9点钟对。
7点到9点。
礼拜五晚上在台大应力所。
那一路可以讲几讲呢？
我们每一次是8场。但是这次呢要讲12周。
哦。
为什么讲十二周？是因为今中间有几周有活动，像我们的舞台剧《哈雷与牛顿》，
你又要置入了。我的意思是说，这8场，只是中间穿插了有其他的活动，是吧？
对，其他活动就是没办法，我们没办法主持这个演讲系列，所以就得暂停了。
哦，
在12个礼拜里面会有8场关于身体与生命，
还是八场。至于哈雷。你说吧我放弃了。
12月7号8号礼拜六礼拜天晚上
很久以后啊。
对，但是因为12月6号
我跟你讲我们下个礼拜打电话，下下礼拜你再来打电话，哪个听我还记得是几月几号。你现在那么早干什么呢？
妹我就说空下来那个礼拜五得彩排了。
好，
所以让大家了解。
可是听说你最近看电影。我这什么话呢？你最近去看了一部电影。
看了一部电影，很有趣的，经过
跟您的本行有关，
对，跟这同事们的推荐哈，去看了《地心引力》吧，
《Gravity》，
《Gravity》
，George Clooney 跟 Sandra Bullock，
对，他们的演员真省，
就两人，
对比我舞台剧还少，
又来了，你们哈雷的舞台剧是吧？
对，还哈雷舞台剧还双生双蛋的，
四个，
对，
哦
，Yeah，
你是医生是吧？
我
还是一代，
我是那戏的医生，好吧？就我看
你是其中医生是
吧？不，没有，我是那老生
啊。好，电影怎么样？
看那个电影啊，还是需要双手用力的抓紧那个椅背扶手哈，免得我站起来，
站起来骂人吗？
站起来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但其实蛮感人的，我很高兴这个电影能够。利用这么好的角色，两个极为优秀的演员，
是
再加上一个大家不太去碰触的问题，也就是在太空近太空，我们讲地球近太空，所产生的太空垃圾或者太空垃圾，它所造成的危险，
是
那这里面不牵涉到各国的什么内斗军事啊什么东西的，它就单纯描述在太空里面发生的事情，
近太空的环境污染。
对，而且它里面拍的这种无重力的镜头你看出来是很费心思拍的
啊，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不符合物理定律的地方。对，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在太空梭上头，正在修哈勃望远镜。
好，
我们能讲多少，不要到时候破坏
了。你讲没问题，你就尽可能不要破根就是。
正在修哈勃望远镜，但是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地方是卫星碎了还是怎么样的
啊，
大量的碎片就飞奔过来了。
是。
我们知道当你在太空梭上修哈勃望远镜，看着地球在底下缓慢的飘过，缓慢的转动，其实呢你跟那个太空梭跟哈勃望远镜都是在以时速3万公里绕着地球转的。
是非常高速的等速的。
对，但如果在同样高度有另外一个卫星爆炸了，那它的碎片四散纷飞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那个碎片是以它本身的速度过来的，但是并不是3万公里。
哦，
它爆炸速度多快那就多快，然后它因为没有地心引力，所以它不会改变方向，
是
也不会减慢，如果空气比较稀薄的话，
是
那当然这样子结果就把他们的太空船打坏了，把太空站也打坏了，所以他们紧急的想办法逃离了以后，用小的太空舱怎么样的啊，用他们身上背负的那种小喷气式的背包，想办法一个喷拉着另外一个山卓布拉克乔治克隆尼在前面喷，到最后呢到了中国的，
等一下，你说乔治 克隆尼在前面喷，拉着山卓布拉克在后面，
这一个长的缆索拉着
山卓布拉克，好复杂的情
节。对，然后他在前面拿气往后喷
啊，
然后呢，山卓布拉克就跟着被他拽着走啊。
啊，
到最后反正经过了不同的，他到最后上了太空站，跟大陆有关的大陆太空站，
是
上去了以后，当然你知道浩劫余生，可是呢，在登陆到太空站的时候，有一幕看起来就不合常理了。
嗯，
山卓布拉克跟乔治克隆尼，哎，太空里面没办法减速。
嗯，
当你喷了以后，它往前冲，除非你反过来喷，嗯，要不然它不会停下来的。
哎，
它喷了以后，到最后没气了，
是，
它就减速不了，就直接撞向那个太空站。撞的时候呢，它就在太空站表面翻滚，然后尽你可能的去抓到能够握的东西，才能够把自己，
停住，
停到对，然后转到太空站里头去嘛。
是，
那结果呢？山卓布拉克好不容易拉到一条绳索，然后乔治克隆尼拉着他的脚底下的线。
嗯，
那这个时候乔治克隆尼还不断的要往外挣脱，
嗯，
往外飞。
是，
那山卓布拉克就拉不住
了，快要破
根了啊！好，那就
不，
但是太空里面不可能这个样子。
好，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像《明天过后》那个电影里面，
嗯，
那个丹尼斯奎德跟他的同伴在冰地上走，然后同伴掉了冰窟窿，把他的绳子拉着，丹尼斯奎德也差不多要掉进去了。
嗯，
那所以他的同伴抬头看，悬在半空中，只靠着丹尼斯奎德那个绳子拉着他，
嗯，
他就掏出小刀来。
嗯，
丹尼斯奎德一直叫说不要不要不要，那底下同伴说我要不割断这绳子，你就跟我一块摔下去了。
嗯哼，
就他一割绳子，丹尼斯奎德就可以爬到表面上，但同伴就摔死了。
是，
同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在太空里面，可是呢，太空里面你说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了。
嗯，
不会有个力量再把乔治克隆尼继续往外头拉。
哦，
山卓布拉克不用放掉他，他不会走了。
是，所以这个情节就造成了这个，就也就是显示了这个，导演不去在这里注意。
我以为他们拍这种太空片，至少物理的力学的知识基础的应该有，
嗯，
但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是，
到最后还要讲最后吗？
你敢？
啊，不，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刚才和维新兄谈到了他刚看的这一部 Gravity， 里头有一个其实是有个话题的，对不 对？太空垃圾达到临界点了，连乔治克隆尼都给打到了。你想看啊，这太垃圾真多哈，啊。
对，
那瑞士有什么办法？
奇怪的，瑞士并不是一个太空的大国，
哎，
但是瑞士洛桑的管理学院，
嗯，
somehow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危机了，
嗯，
如果再不处理，连我们的太空船都上不去了。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或者描述一下，这个目前这个看起来垃圾数量相当惊人，或者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它的状况是怎么回事？
嗯，还好了，外头东西还行，大概有37万件，37万件大大小小碎片
，嗯，
有37万件，当时37万件大的话是在各个太空先进国家的追踪雷达掌握之下，
是，
但是你即使掌握了你没办法改变它，
嗯，
它就在那个地方，
是，
高速，我们刚刚讲时速将近3万公里绕着地球运行，
嗯，
有一回前几年我不知道大春兄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是哪一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张照片，
嗯，
地球被密密麻麻的太空垃圾给包裹起来了。
是。
当然那张照片是很失真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是失真的。
嗯哼。
它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是对的。但如果你是地球大小，也不过就是报上那张照片嘛。
嗯。
那你跟地球大小做比例的话，然后你把碎片用真实的大小呈现，那是没有东西的，因为东西垃圾都太小。
对。
但是它就把垃圾放大了。
嗯，
看起来整个地球被五颜六色垃圾整个包起来了。
嗯哼，
那是给人一种误导的感觉，其实出都出不去了。
是，
那现在还真的有这样的危机，因为你太空船发射或者在地球低轨道运行的时候，只要被一个小小的东西，我们也不要说大，
嗯，
就是你小小像个铅笔、橡皮擦这样的东西
啊，
高速撞上，那如果真的撞到你的太空船的燃料箱，或者是你这些喷气啊，或者是什么样，那就完了。
是，
你打到你的太空衣，打到你的头盔，那就完了。
嗯。
所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看到有鉴于此呢，就决定要跟企业合作发射清洁太空一号。
清洁太空，
对，把打扫清洁的欧巴桑发射到太空轨道去
搞卫生。
搞卫生，对，大陆上叫搞卫生。这搞卫生几个字真的，你说大陆上把经济搞活，把生产搞上去，连打扫清洁都是搞卫生。
对，搞卫生。
我们在河南去河南拍片的时候呢，一大清早七点钟，女服务员长挺可爱的，站在门口敲门，打开门一看，拎了个扫把，问你说同志要不搞一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搞卫生，那就说我们到太空轨道去搞卫生哈。那这个太空船上去了，底下讲这个概念，我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了。因为这个概念很有趣。你要去收垃圾收垃圾吗？你装袋里头把它带回来吗？
那不可能。
不可能。怎么样呢？就像接球传球一样。这个卫星伸出手去抓到近旁的垃圾。转过头来往大气层扔。
哦，
就是朝下扔，
朝下扔，扔到地球上，
扔到地球上，但它一定会在大气层里烧掉。
是，
当你给它一个速度，高速穿越大气层，因为它是朝下走，会越来越快，速度越快，它的摩擦产生的温度就越高。
是，
那进入大气层没有多久，整个烧掉了。
所
以这个太空一号，它的工作，你可以想象那种卡通的，两只手抓了以后就往底下扔，抓了以后就往底下扔，哎，还不错哎。这蛮有趣的想法嘛。
对，可是由瑞士洛桑学院做出来的研究是如此，是吧？
对。
但他有财力、有物力、有人力去把它付诸实施吗？
他们就是得要结合企业了。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想法应该就是蛮有趣的了。
是。
当然，最近不是又在说大陆上搞他们自己的对接嘛？卫星接近了，所以的网络上又激起了一片开始怀疑大陆要搞杀手卫星了。
哎，好像又有一些阴谋论说是不是一个战略行为。
对，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军事是其中一环。我相信我以前也说过，太空先进国家所做太空科技发展，这些领袖人物脑子里面都会想到军事那一块，这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是。
哎，但是好啊，你看瑞士他的清洁太空一号讲的这是公益社会公益的做法，其实这也是有军事内涵的。
当然了，
对，跑到
你知道他抓谁吗？是吧？
对呀、啊，他要跑到你的大尊兄的卫星旁边，把那个雨刷、把那个后望镜给拔了，你怎么办？
哎，你对我的卫星还蛮了解的，
啊、对对 对, 对，
有什么你都知道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这也就是我们最近这一年特别会，好像不同的媒体都会谈到的，
对，
36年长征。哎，航海家一号深空轨迹回忆录，
对，他专门针对航海家一号来说，因为一号跟二号走的路径不一样。这个新闻里面我还看到了一个，我过去一直以为航海家一号当初的任务设定只是去木星跟土星，然后呢，二号是木星、土星、木土天海四个都去，但是根据今天这一个新闻呢，
哎。
他说的是航海家一号二，一号本来也要去四个。
哦。
但是到了土星了以后，发现了土星的土卫六。泰坦。
是。
竟然有浓密的大气层。
是。
土星环也很特别。所以他就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逼近了以后呢，花多一点时间研究土星。那我印象中他从木星旁边是平着绕过去的。
是。
在他的黄道，他木星的黄道面上绕过去的。
嗯。
然后呢，到了土星是从土星底下钻过去的，
是，
那就被土星的重力拉了往上走，垂直，
就变成垂直的，
对，离开了我们的太阳的黄道面，
是，
因为所有的行星在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嘛，它往上走，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太阳系绝大多数的质量是集中在这个平面上的，
是，
你要往上走，那是抵抗非常强大的引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一号是往上这样走出去，走了36年以后，终于在去年。感觉到了宇宙射线增强了。宇宙射线增强，就是太阳本身的防护罩没有了。
好、
哦。因为太阳本身有太阳风。
是。
太阳风呢从这个太空船背后吹过来，可以帮你抵挡从前方来的银河的宇宙射线。那如果你走到了太阳风的边缘了，自然会感觉到来自银河的宇宙射线是增加的。太空船航海家一号上面还携带着这种低质量跟低能量的带电指点侦测器，
带电指点，
带电指点，带电的
侦测器，
侦测器，它会在太阳系里面，它会感觉到太阳风的带电粒子，轻轻的拂过太空船的表面
啊，
可以侦测得到。但是在去年八月份有了明显的变化
哦，
所以他知道太阳风已经抵不过银河系里面的气压了，
是。宇宙射线要大于后面太阳风的吹拂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感人的是说，他回头来看到底这36年航海家一号做出什么贡献来了。他除了有木星，发现的木星是有环的。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土星有环。
是。
后来发现四个大的木土天海都有环。
啊哼。
那发现木星环以后仔细的拍摄了。然后呢再到土星找到了土卫六。然后找到了土卫六有大气层，然后土星环很精彩很漂亮。
是。
那这已经是，这是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嗯哼。
但是回头看看它本身的设备，它本身的设备，中央处理器，英特尔4004处理器。
嗯哼。
记忆体，各位，我们今天买的记忆体，那电脑的记忆体不知道是多少 mega, 多少 G 的，几 G 的，
是是
几 mega, 几 mega 的记忆体了。它的记忆体只有 68KB。
哦。
68KB。因为它是1977年发射的，
是
1977年9月5号发射，我们可以想象1977年发射的，它恐怕1970年就开始制作，至少是5年到8年的制作时间的，
是，
所以它的科技是停留在70年代初期的科技，所以它的电脑设备记忆体跟它整个的处理能力，新闻上说比现在任何一个小孩拿的智慧型手机都输上几万倍，
是，
你的智慧型手机比航海家一号来的要灵活 powerful 几万倍，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前也受了太空训练，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能够用就不要换，能够用就不要换，
是，
很多东西呢经过太空，他们叫 space qualified, 经过太空的检验符合标准了，
是，
你就用这个，你不要老搞新，你老搞新花样也可以，但你要搞新花样的，你那个卫星发射上去它就是实验性的目的。
嗯，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地方会坏。
是。
因为你用了新材料新技术。
嗯哼。
那如果说是不伤大雅的，只是卫星平台提供这个卫星生活所需的东西的话，它能够用就不要换。
是。
所以才会看到这么简单的东西却能支持36年还在不断的往回送讯号。
嗯哼。是。这个很惊人，我没想到的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脑啊。
对对对对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98.1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
哎，刚才讲到了这个航海家一号二号，这个一号二号啊，它的发射顺序你可以说一说吧，还有刚才我们知道了它有路线的不同，但是好像顺序也
不一样。航海家一号呢，我们从最简单的讲，它经过了木星跟土星，然后从土星的南极过去，往上离开了黄道面，
是
垂直往上走了，
绕过了土星，然后从往上走，
对，就不是平着绕，是从底下钻过去，
是
被土星带着往上走了。
嗯，
那航海家二号呢，走的是木土天海，
是
我记得好清楚，1997年发射的，1977发射的，1979到了木星，1980还是81到了土星，1986到了天王，
是
1989到了海王，走了12年，
是，
哎，谁手机用12年的？
没有，
这个是航海家二号跟一号是姐妹卫星的，它的设备可以用上12年，到了海王星传回来的第一幅近距离的海王星照片，1979 1977年我还在大学二年级，
是
升三年级了，到了1989已经从 NASA 准备要束装返国回来做事了，所以这12年那个太空船就不断的忠实的把资讯送回来。但是这个新闻里面讲说航海家一号本来也要去四个，后来发觉土星太好玩了，就改变路径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
这是 NASA 的说法吗？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哪来的，但是很有趣，因为一号跟二号本来走的就是不同的路径，一号是后发先至，
是
先发射的是二号，
嗯，
晚了几个月后发射的是一号
啊，
但一号到后来会追过二号， 因为它的轨道曲率不一样。
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轨道设计应该是事先都规划好的，你要走的木星土星就离开了。
嗯，
另外是木土天海。
是，
如果说两个要去的都一样的话，只有一个可能是说你设计航海家一号去看了木土天海，觉得还有意犹未尽，
嗯，
精彩的地方都挑出来了，
是
航海家二号跟着过去，
嗯，
一个一个仔细研究，
是
这个是也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么复杂一个计划不太可能临时说改，
嗯，
就把两个行星给扔了。
但是航海家二号从
一号从底下
一号从
土星
下面往上走，它是比较晚脱离太阳系。
没有，就是它第一个，现在航海家一号脱离了，
嗯，
二号还没有。
嗯哼，
一号脱离了太阳系。
是，
在新闻上面我觉得有句话蛮感人的，他说这一个人类制造的东西在飞行了36年以后终于离开了太阳系所管辖的范围，
嗯，
进到了宇宙银河的广漠无垠的空间里面去了。
是，
他的成就其实是像人类第一次完成环球航行或者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是一样的。
嗯哼，
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好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跟给他足够的掌声吧。
是，好，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这个题目啊，是好奇号发现水怎么回事。哎，不是没有吗？怎么
水有
是
甲烷没有？
甲烷没有，甲烷就是生命没有嘛。
对，说甲烷没有呢，但是又讲得很保留，说他只看了一部分环境，
嗯，
一部分的太阳大气层。但是问题是你在火星如果任何地方产生甲烷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分布到火星表面大气层的均匀分布了。
嗯，
但是它的量很低很低，还是有，但是量很少。但看到水倒是蛮确认的，因为好奇号有这个能力，
嗯，
把土壤挖起来以后摆到肚子里头去，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摄氏800度。
哦，
800度了以后呢，气体会蒸发，
嗯，
就看蒸发气体里面有没有水汽。
是，
哎，还真的有。它的量是多少？它的量说是这一勺土壤 0.03 立方公尺可以榨出来 0.47 公升的水。
0.47 公升是 470cc 啊。
哎，对啊，不少。哎，
很多啊。
那一个宝特瓶小瓶的矿泉水是 600cc 就能一瓶水出来了，
怎么会那么多水呢？
0.03 立方公尺啊，其实我们讲一立方公尺，
嗯，
如果是水的话，一立方公尺是一吨，
也就一度水嘛。
对，
我们现在用的一度水。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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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呢，水的密度是一，如果我们以地球表面的土壤来看的话，
嗯，
密度是三点多
啊，
所以你这样算起来，大概是我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就是有100公斤的泥土
啊，
可以榨出来0.5公斤的水。
是，
哎，这不少，
啊，很多，还是很多。
对对对，到时候你在火星上卖水吧。
就是，但是你得先要有一个怒火中烧的好奇号，对不对？它有800度啊，加温了。
哎，我相信
啊，
如果今天你是 NASA 或者你甚至是台湾具有创意的公司的话，
嗯，
就征求大家看有什么方法最有效的把土壤里面水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也就杯水车薪，你很难去覆盖或者是灌溉，是吗？
哦，没有，就是你人能够用就好了。
嗯，
因为人在水源稀少的时候，你可以很省着水用。那水是可以循环的，
嗯，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至少人生存上去它是有可能的。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30秒钟时间，小工程桥转乾坤，红外线望远镜，这个转型侦察系外行星，我们好像讲过这个题目，对吧？
啊，没有，不，这还没讲。但是有趣的就
是
简单一句话，史皮哲没有死
啊，
史皮哲红外望远镜还继续努力工作，侦察系外行星，大家拭目以待，这非常有趣的一
个。下礼拜会来跟我们讲新的观察报告吗
？OK， 好，
会吗？
会，
你会到现场吗？
我电话吧，
让内心的渴望。